罗马书要义，罗马书要义第七讲，为主而活。第七讲，为主而活。请看罗马书十二章三节到二十节，虽然是有点长，但是这一段经文是很重要的。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知识就当专一知识，和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可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停平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有请看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到十四节，十三章第八节到十四节。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现在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恋，和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在这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晨早随行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欢宴醉酒，不可好色懈荡，不可争斤嫉斗，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情欲。最后请看十四章七到九节，十四章七到九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这活着是为主而活，这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和活和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不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我们的经文就念到这里。很多的基督徒以为神的旨意是在工作和道路方面，这是对的，但不完全。神的旨意也是关系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查验神的旨意，要我们如何的生活，如何的做人。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开始就接着就论到身体的道理，这个跟生活和工作有关系。他说合作这事就当这事，合作教导就当教导，那意思说每一个人照着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分派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不要越过自己的界限，我们不要去做别人的事而自己的岗位上的事而不做。就好像小狗是看门的，小猫是捉老鼠的，小狗不要去捉老鼠，小猫不要去看门。 神给个人的恩赐是这样的。下面论到不少以主耶稣为中心的生活，在这个第三章下面，第三节下面，我们怎么样去以主为中心求神喜悦。在律法的时代是以言还言，以牙还牙，在恩典的时代我们就不可以以手段来还手段。那么在那边讲到，我们应该有一种真实的爱，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我们已经详细的读过了，不再一一的提起来。十三章就讲到，我们要做一个良好的公民，不但是做好的基督徒，要做好的公民，不要卸下我们的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有讲到彼此相爱，说主再来，我们必须有光明的兵器，我们要披戴基督，那就是为基督做活的见证，以基督成为我们的属灵的制服，就是说我们穿披戴基督，人家一看见就知道我们是属基督的，那就是说我们所表现的一切给人家知道我们是跟从基督的。第十四章，十四章里面就有一些问题是个人对主的问题，接着就讲出很大的道理，说主为我死，我应该为主活，我活是为主活，我死也是为主死。在这里主是主人的主，主宰的主，我们是属他的，他是我们的主宰，是我们主人，我们应该为他活，我们也应该为他死，我们无论生是死都应该是为着基督。神要基督耶稣成为全人类的主宰，但现在甚至主的门徒也不容许主来做他们的主呢？那么让主做我们的主宰，或者为主来活，有一个意思，就是活在主的面前，活在主的面前，好像主在我们面前，我们在他面前的生活就相当的谨慎，因为他在我们面前。一个真实活在主面前的人，才能够真真实实为主来活。他永远是我的主，他永远是我的主宰，我是他的仆人，我是属他的，时时刻刻记得主是在我面前。就是我们真的要为主活在主面前，有几件事要注意。第一件事，我们必须尊主为大为首，就是说凡事把主看在眼中。很多时候主为主的缘故，我们跟别人双方相持不下，如果主在面前，我们就会让步，不可为主而砍人，不可因着热心而叫人受损失。我们应该尊主为大，主看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第二点，我们必须照着主的意思去做，就是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或是做什么工作，照主的做法。很多时候我们一片的忠心，辛苦劳碌的做的不能够休息，却仍然不能够得到主的喜悦，就是说受苦不讨好，因为我们糊涂热心，糊涂忠心，不照着主的做法。那我们要为主而活，必须照着主的意思去做。第三，这是我们要活在主面前为主而活的话，我们就应该对主负责。对主负责是说你是为了主来做这些事，所以人的态度改变，你对主的态度还是一样。不要因着人的称赞，你就整个命都愿意丢下来，不要因人的批评毁谤，而是破坏反对，就很容易就灰心。我们必须对主负责，我们不是对弟兄姊妹和教会负责，而是对主负责。一个懂得对主负责的人， 他不必人家管，不必人家指责，他自己会好好的照主的意思去做。第四，若是我们要活在主面前，为主而活，我们必须全副心思在主的身上，每一件事都想到主，不但是为着生活的目的或者原则，也不是为着观念和思想而已，乃是生活的一种态度。我们的态度就是全副的心思在主的身上，我们不是把为主生活当作一种生活的目的和原则，或者一种生活的座右铭，但是事实并没有这样，乃是真真实实的在生活上，在态度上，让我们全副的心思在主的身上。我们要求主喜悦，我们要照主心意，我们要荣耀主的名字，都应该学会活在主的面前，好好的为主活。有一首诗歌说：“因你名，宝贵的名，因你为我舍命，靠恩无论如何艰难，我要求你喜欢。靠恩无论如何艰难，我要求你喜欢。”我们罗马书的第七讲就到此结束。我们祷告，感谢神，赞美神，给我们这本宝贵的罗马书，我们可以从这里知道许多宝贵的真理。我们明白了福音的要旨是要救一些信的人，并且让他们得到神的义，从信以致到信，从头到末了，凭着信心接受神永远又全备的救恩。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明白称义之道，因着耶稣基督救赎和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接受救恩，我们就改变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就有神国公民的身份，我们就跟亚伯拉罕一同承受应许，成为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感谢主也给我们从称义的地步要进到成圣的生活中间，并且给我们有一种全然成圣的盼望。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把自己献上归给你，并且与你联合生活在恩典中，把自己献给义做工具。我们也感谢主借着生命之灵使我们能够脱离死和罪的律，而能够顺从神的律，生命的律。生命的律是活的，不是挨板的。感谢主借着圣灵帮助我们，叫我们从蒙召一直到得荣耀，可以得到完全的地步。感谢主也是给我们明白，你是先选召我们，你老早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这件事非常奇妙，过于我们所能够推测、思想、测度的。但我们感谢主，你老早要救我们，你一直救成功，救到底。感谢主给我们看见，你对以色列人有更好的安排和旨意，你并没有丢弃他，因为你和你恩慈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他们的悖逆，到将来有一天你要施恩给他们，使他们悔改，使他们接受救恩，是以色列人全家的救。祝我们感谢你在罗马书十二章以后给我们知道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也如何生活在神的旨意中，或者说是照着神的旨意活在主面前，为主而活。主啊，这些宝贵的道理当然不是理论，但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亲身的经历。求你借着你灵不住的感动我们，给我们明白了你这宝贵之道之后，再好好的下功夫，更详细的查考罗马书。我们求主借着罗马书帮助我们， 也叫我们能够借着罗马书来帮助别人。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阿门。谨慎提防异端，请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四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对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花俗，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我们先要明白什么叫做异端。异端呢，就是指着偏离圣经真道的教会和他们所传的道理，有的时候是指着一个教派，有的指着他们所传的道，因为他们偏离圣经的真道。为什么会产生异端呢？就是撒旦利用人的软弱、缺欠、成见来破坏神的工作，使他们过分的强调圣经中的某一点，把次要的当作最重要的，把重要的就放弃了。这个异端也是曲解或者误解圣经上的话语，或者说是强解圣经上的话。比方说耶和华的见证人守望台，就说这个启示录那边所讲的144,000人，就是指着耶和华的见证人，以及安息日会那个威廉坏说主耶稣在1844年4月23号会回来，这同样是误解圣经，它是曲解圣经。另外一方面，这个异端也是会自称是先知或是特别的启示。那从这三方面，过分强调圣经中的一点，曲解或者误解圣经，自称是先知或是得到特别的启示，就会产生异端。那么这些传扬异端的人，他们常常有口才，有说服力，说得振振有词，头头是道，又根据了很多经文。其实他们所根据的经文并不是他们所讲的那种意思。异端也是借助神秘的经历，好像摩门经是从天上掉下来，后来在某地方开掘出来，这个摩门经怎么样得到和怎么样翻译，这种神秘的经历。这个传扬异端的人也会用一些神迹和奇事，但有的时候这些神迹奇事是很有问题的。我们不要以为说凡是神迹奇事都是神自己行的，有很多不是神做的。那这些异端走道也常常有雄厚的经济的力量，守望台跟安息日会、摩门教都是很有钱的，他们非常注意到那个奉献，特别是安息日会跟这个摩门教，他们这个收集钱财的那个办法是非常之好啊。这传异端左道的人也是用尽各种的办法，无孔不入，诸家不道继续的跟人谈道，用作借助文字工作广播函授，免费的函授圣经学校很大的教育机构、卫生的机构，好像医院啊、疗养院这样，对社会的关怀来，并且答应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那这些来传扬他们的道理，所以看来是相当有功效。我们要分别异端，就是要看他们的信仰和行为。在信仰方面，是他们是否信全部的圣经是神的完整的启示， 他们是否信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对救赎是否呵护圣经上的福音，以及他们对传福音的工作。在行为方面，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查考他们创办人的历史，并且长期的观察他们那些领导者在生活方面的表现。现在我们举出几个例子来。第一个例子，我们指出这个摩门会，他们又叫做基督摩式圣徒教会啊。他们在圣经之外还有这个摩门经啊，还有那个教义以约啊 The Doctrine and Covenants还有这个 The Pearl of Great Price， 就是高价的珍珠啊。Continuous Revelations， 他们还相信啊，神的启示还在继续不断的啊，给他们摩门教中间的领袖。据他们说，在主前590年，犹太人兄弟两个兄弟啊，他们从犹太那边从帕勒斯汀来到这个美洲，那有一个兄弟就把他所得到的摩门经埋在纽约州这个 Camora 的山上，在1830年主后1830年才掘出来这些金板。他们说这些金板上的字啊，是经过改进的埃及的象形文字，并且说有11个人来做见证，但这11个见证人是这样做出来的，并没有多大的可信的那些证据。在这个摩门经出版之后，他们又修改了2800处。有人发现他们其中用了King James Version 的英文圣经2700字。他们的领袖 Joseph Smith 预言有58次不应验。他们的信仰是不信基督是神，不信三位一体，救恩不是完全靠着基督，仍然必须善功。在摩门经上前面就讲了一件事很稀奇，他说亚当吃了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并不是犯罪，如果他不吃善恶树上的果子，他怎么能够有子孙呢？这样说法就可见他们误解了圣经的意思。在行为方面，他们初期是注意到是主张多妻， Joseph Smith 有很多的妻子，他和他的兄弟后来给人家给政府抓到监牢里面，又被人家被暴徒杀死他，这是他们的创办。第二个例子是守望台，也叫做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在圣经以外没有别的经典，但是误解圣经非常之多。他们说基督是一位神明 ，a god 是小写的 god， 那就是说基督不是神，那么不是跟神同等的。又说基督是首先被造的，是天使长米迦勒，他不是有神性。说基督赎原罪的永生是要决定在我们顺服不顺服，他只是赎我们的原罪，但是我们要得永生我们要顺服到底。如果我们不完全我们就不得永生，且会灭亡。并且他说耶稣受死时，神秘密地把他拿去，所以基督并不是那一位死去的耶稣复活过来。这是原因他们误解了彼得前书3:19，说按照肉体他是死了，按照 身上的灵说他是活了。那么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个发起人曾经出广告来出卖一种神麦 Miracle Wheat， 告诉人家说买这种麦啊对人有多大多好多好的益处，用这个出卖 Miracle Wheat 来筹一笔款项。后来被人家控告欺骗他打败了官司。他也曾经在法庭起过假释失败，他在离开世界之前16年就跟他的妻子离婚这是他的信仰和行为。第三个例子，我们讲安息日会。很多人以为安息日会不过是守安息日而已，没有什么跟我们不同。其实安息日会所注重的基督再来和安息日。在不久以前，他们发表了，从他们的学者发表了这个 Questions on Doctrines 但是这个差不多有700页，很多人看了以为说他们跟我们这个纯正信仰的教会的信仰是一样的，其实跟他们传统的信条是有出入的。这个发起人创办人 William Miller 他预言主在18844月22号能够来到这个世界，23号可以来到这个世界，主再来的日子。后来失败，他们有一个女的作家就是 Ellen White Mrs. White， 他所写的这作品据说是有什么特别的启示，他们看如圣经一样。虽然他们现在不敢再这样标榜，但是在他们把它当作是神的启示。他们认为基督成人，他的人性是亚当坠落后的那种人性。他们认为守安息日在将来末后的日子是最大的试验，属神的人守安息日，属魔鬼的人就不守。那么这些人将来就不能够得到更大的福气。他们也说将来的审判是照着行为，行为不好名字可以吐去，可以失去救恩。那么行为好不好是根据律法。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说如果你不守安息日，你违背了律法，你的名字可能被吐去，你会失去救恩。但是他们讲的非常圆滑，或者说非常的周密是很不容易看出他们有这样的看法。其实他们有这样的观念，他们还认为人死了就钉人死灯灭，没有所谓永行，就是他们不信有永行，觉得死后就没有，恶人就不会永远在火湖里面。他们自称是愚民的教会，就是说他们才是纯粹的属神的教会。那我们看这几个例子，我们要注意这些传扬异端的人他们的华言巧语。罗马16:17-18，格罗西书2:4，他们以华言巧语，这是这两节提到，这是异端浊道的特别的本领，他们用华言巧语来煽动人。第二，我们要注意他们有诡诈和发俗，会用手段。以弗所4:14，格林多后书11:13，他们魔鬼的差役会假装做光明的天使，他们也会假装做一些很好的传道人一样，其实他们是传异端的。第三方面我们要注意是他们是混乱真道更改福音。在哥林多后书2:17，那混乱真道那原来的意思是一种卖酒的人偷偷的掺下一些水可以从中得利，那是混乱真道。 他们把福音更改，放下一些别的思想下去。在加拉太一章七节说，那并不是福音，有人传别的福音并不是福音，根本不是福音。第四，我们要注意这些人啊，他们会任性，会毁谤。彼得后书二章十节、犹大书十节和十六节啊，这些都是异端的特点，我们要谨防，不要因为那些传异端的人有动人的演讲或者神迹奇事，或者他们外表的虔诚和爱心，或者他们读出很多的圣经解说，说是根据着圣经来的。我们如果听见一种新的道理，要长久的观察，多多的祷告，再好好的查考圣经，我们才能够不受欺骗。在主来之前，异端左道流行，我们要格外的注意，免得我们受欺骗啊，去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我们祷告，求主保守这些属主的人，叫他们在正道上自己建立自己，站立得稳，不受异端浊道所迷惑。我们所集出的力是不多，还有很多的异端浊道进行流行在教会中间，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祷告奉主耶稣名，阿们。